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17章1到21节。在新约的21页，马太福音17章。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仅任意待他。人子也要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14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耶稣说：哎，这又不幸又悖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他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晚上，主啊，你让我们回到你面前敬拜你，主啊，让我们的赞美上达于天，达到你的面前，主啊，也把我们属灵的悟性提高，主啊，使到我们能够达到你的面前，在你脚前，主啊，我们领受你恩惠的道来建议我们，求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使到我们能够听到你自己的声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了，还做小孩子的时候，听长辈们的那种沟通啊和讲话， 做小朋友有时候很难明白这个大人之间的一些事情，对吧？那你观察也不是观察得很清楚，到头来可能是通过大人的一些讲话当中的解释，哦，你就开始稍微明白大人的世界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了。就好像为什么这个鳄鱼帐明明还在，这个鳄鱼就偏偏不跟鳄鱼帐住在一起，小朋友不了解是吗？然后后来妈妈就解释，因为鳄鱼跟鳄鱼帐的关系不是那么好了。或者是就为什么在家里面好像那个工厂有工作，他就偏偏要跑到国外去工作呢？小朋友也是不完全明白哦，然后爸爸就解释了，因为这个四舅母刚生了孩子了，这个工作呢可能赚的钱也不够了，所以他决定出国做工是这个原因。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们做小朋友的，那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呢，跟长辈听他们讲话解释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也慢慢的了解这个大人的世界，我们慢慢的了解刚才所发生的事，这个亲戚所做的这个决定是什么原因，什么因素。那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的这段经文呢，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的这个经文呢，其实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之后呢，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对话来解释刚才发生的事情。而每一次的对话呢，你会发现每一次的对话都进一步的解释信仰，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个信仰的一个层面。那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三方面来认识耶稣要带出来的这个属灵生命的改变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属灵生命的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呢？从三方面通过耶稣和门徒的对话我们能够认识到。首先第一个方面，门徒看见这个属灵生命的变化需要他们看见基督的荣耀，看见基督的荣耀，一到八节。当耶稣还没有上山之前呢，其实那他在这个十六章的结束呢，那边他就预言了，他预言会发生什么事，他预言他自己将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呢他说后来十六章二十七节，如果你看那边说什么呢，后来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降临啊。他虽然要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说他以后呢要在这个父的荣耀里降临，而有人呢将要看见这个人子降临在这个荣耀里面。好，他这样子说的这个预言，这是怎么的一个情景呢？我们人很难想象这个是怎么的一回事呢。于是十七章第一节就说过了六天了，哦，原来耶稣将要通过这个在山上改变形象的这一回事呢，让门徒有一个概念，哦，以后人子降临在荣耀中的时候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怎样的一种情景。然后耶稣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改变，这样的一个改变形象呢，也不只是让门徒有个概念，要好像一个好像电影的这个广告啊，那个预告那个电影是怎么样，他给你看几个片段，让你有一个预先有一个知道说，哦，这个电影是怎么怎么样的，好使你更觉得我要去看那部电影，对不对？很吸引人。那这样的一个耶稣在山上的这个改变形象呢，也有这样的一个作用的。不过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来了解一下这个改变形象的耶稣突然间这边经文所描述的那种光荣的那种改变呢，是怎么样的一种改变，是怎样的一种改变呢？我的小女儿啊，她就我们觉得她的这个科学呢需要去补习一下，她就去补习了。这个补习呢中心也是很奇怪了，我觉得那当补习就补习了对吗？可是有一天她带回来一罐虫子， 我说哎呀，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带回来，带回来一罐虫，你知道吗？我说哇，带回来一罐虫干嘛呢？我说老师要我们观察这个虫怎么样的改变呢？然后就小朋友呢就看哦，一直看这个虫，每天都在看，没有什么东西，一天两天三天一模一样的就是虫而已。然后突然之间呢，这个有一天呢，突然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这个虫突然间变了，变成一个 一些甲虫了，有甲虫出现了。我说哦，这个叫做什么蜕变，对吧？哦，因为这个叫蜕变，从在这个本质形状这个结构上呢，产生了一个很突然，不过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变化。好，这个我们叫蜕变，和先前完全不一样了。耶稣的这个改变基本上就是这样，是一个蜕变来的，是完全的一个改观。叫门徒看的时候，心里面有一种渴望，哇，以后我也可以跟他一样，跟耶稣一样，有那种荣耀的一种变化，非常的向往。可是这里就是耶稣改变形象的那个目的，不只是要他们渴望，也要让他们看见说，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啊，他们需要看见的这位耶稣不只是一个人而已，而是那位将来荣耀降临的救主。这是门徒所必须看见的这位救主。所以这就是第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命呢，如果要蜕变的话呢，那我们要先看见这位耶稣不只是一个好人，不只是一个好老师，他不只是一个道德的一个模范，他是那位复活得荣耀升天以后要再来的那位救主。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意识。我们要看见我们的这位耶稣，这位救主，好像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在启示录，他看见这位约翰看见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被杀的这个羔羊呢已经做王了，他看见无数的天使在称颂他，他看见他们说什么，他听见他们说，这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这是约翰所看见，通过这个小片段呢，这也是门徒这几位这三位门徒所看见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需要看见。你看见耶稣不只是一位人吗？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呢？为什么需要看见耶稣是这样的一位得荣耀的这位救主呢？回来看，为什么耶稣要让这几位门徒看见呢？这样的一个山上改变形象，因为耶稣刚才跟他们说什么，你知道吗？我要死了，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会可能灰心，门徒可能会丧胆，门徒可能会怀疑，哇，真的吗？我跟你，结果你说你要死，那我们怎么办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种问题。我们都有一种怀疑的时候，我们都有退缩，我们都有摇动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特别要看见耶稣是那个得荣耀的君王，他得胜，我们也要靠着他得胜的，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以前当兵的时候有跑这个，没有跑过这个 马拉松啊，马拉松42公里啊，没有跑过，只跑过那个四分之一了的那个就是差不多12公里左右，12公里也不太长，不过也不短呐、啊，也不短。我记得跑的那个是围着军营啊，那军营的那个机场外面啊去跑了，那军营的机场啊，不是樟宜机场，那军营机场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啦，空空的。那可是问题就是，当你跑的时候你跑到一个地方，可能7-8公里的时候，已经到了另外一边，完全没有人了。之后呢，哇，那个时候你累的时候，你又想，哇，惨，还有5公里左右。那个时候你是很想放弃的。当然啦，我是不可能放弃的，因为那个单位叫我去跑嘛，你不可能放弃，你那个单位丢脸就糟糕了，所以哇，那就拼了，就跑。不过 很想放弃的时候呢，到最后的两公里左右，那个机场跑道跑回来了吗？跑回来就看到突然之间那个道路直了，你知道吗？他突然间看到远远有人群了，有人群的了，有一个终点在那边了，就哎那个不知道怎样的那个里面的那个疲倦的没有掉，有一种怎么说呢，那种化学作用吧，可能在人体里面的化学作用啊，突然间可以跑了，你知道吗？跑得很快，哇，可以吃啊，而且很勇敢的那种跑了啊，不要丢脸吗？之前怎么累没人看到无所谓的，不过在这最后的一刻呢，因为你看到那个终点的时候呢，那个得荣耀的时候要到的时候，你就突然间可以跑下去了。这就是我们在那个怀疑当中呢，常常在退缩的时候呢，你要记得那个耶稣是那个得荣耀的救主。那可是这个改变呢，耶稣的这个荣耀的改变呢，也不只是一个显现而已，你知道吗？因为当耶稣他在改变的时候，耶稣还自己或者说天父还自己解释这样的一个荣耀的这个改变形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看三到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三到五节的时候，我们看彼得自己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哇，耶稣好伟大，你知道吗？耶稣好伟大，改变形象，出现了摩西和以利亚，耶稣跟摩西和以利亚一样的伟大，很给他面子了，你知道吗？因为对犹太人来讲，摩西跟以利亚就是整个旧约里面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了，给他面子啊，耶稣跟他们两个人一样，所以就一人一座棚吧，为他们一人建一座棚好不好？这个就很尊敬了。可是天上的声音啊，说什么？哎，彼得你看错了，这个耶稣比摩西和以利亚还大，这是我的爱子，这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基督是不只是一个荣耀的一个救主啊，基督是神所启示的这个救恩的这个高峰啊，好像山顶一样，这个摩西和以利亚还没有到半山腰，可是耶稣显现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他就是神整个救恩整个拯救的工作的那个高峰了。因此当门徒看见耶稣的时候有更大的一个渴望，好像以前我们开车远行的时候呢，就先在那个加州那边，我们开车的时候带孩子们出去玩了，然后第一晚我们到了这个洛杉矶的这个郊外了，这边在这个旅店那边住一晚。那住一晚的时候，我们开车，大家小孩子了，其实小朋友只要是出门就很开心了，基本上对吧？什么都没有看到，只是在路上开车，他们都相当开心的。可是当我们跟他们说，你知道吗？明天早上，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个旅店住一晚，明天早上我们要到一个国家公园去。那个公园里面呢，有很大棵的树。世界上最大棵的树，那个公园里面有超级大的这些瀑布，哇，那个小朋友睡不着觉了，会很兴奋的，哦，因为那个他们就开始想象，我将来那个明天将会是多么的精彩，多么的刺激，明天的生活。那这里门徒就是这样，当门徒看见哇，这个耶稣现在荣耀的变相。改变形象，不只是一个荣耀的光辉，不只是给他们一个渴望，而且是让他们看见耶稣就是整个救恩的那个最高点，耶稣将要再来的时候就成全他的那个所应许伟大的这个盼望。这就是我们所需要记得的，看见耶稣这段经文里面所告诉我们他改变形象，应该让我们多么的来渴望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那个盼望。因为我们有这个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带来一个渴慕啊，将来得荣耀。我们得到这个有这个渴慕的时候呢，它就会驱动我们，驱动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有一个蜕变，也有一个变化。 因为看见荣耀的救主，不只是有荣耀，而且是将来的那个最终的那个盼望。那耶稣的这个荣耀，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荣耀，这是属灵生命变化的第一步。可是第二步是什么呢？我们要跟随基督的受苦，不只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还要跟随基督的受苦。在第九节，当他们下山的时候呢，又多一个对话了。第九节，这次是有关以利亚的。哎，为什么讲以利亚了？当然了，刚才在山上看见以利亚嘛，对吗？刚才看见以利亚，当然门徒就问，哎，有关以利亚的事情啦。可是这不只是一个好奇啊，彼得跟约翰不只是觉得，哎呀，这个以利亚，我问一下耶稣关于他的事情，不是，不只是这样，而是他们呢，他们了解耶稣这个改变形象有一个意义，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是让他们有一个怎么说，一个预告，将来耶稣降临得荣耀的时候的那一幕的一个预告，门徒了解这个意义，所以他们就想到旧约的一些经文，他们想到什么呢？想到将来也要发生的事，就好像如果我不知道在国内，如果春天来的时候有些什么花朵会出现吗？不过如果在英国，如果你住在英国的时候呢，春天还没到，一定是有一些这个黄色的水仙花 daffodil 在这个路上呢会一一的开起来的。有你看到那些水仙花开起来，这种黄色的水仙花开起来，你就知道春天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当然最近啊，这个气候有点出状况嘛，所以英国这个上个星期前个星期就开始有水仙花了，就是一月就有水仙花，本来是四月三月底四月才有的。不过这里呢，他们看见哦，如果说耶稣改变形象是他将来要降临得荣耀的那个预告呢，那么根据他们的那个对旧约的了解，他们就知道马拉基先知的预言。马拉基先知那边说什么呢？将来当主大而可畏降临的日子之前呢，以利亚也会来。所以他们就说，如果耶稣已经快要得荣耀了，那么那个以利亚在哪里呢？是不是刚才我们看见山上的那个以利亚，就是圣经讲要来的那个以利亚呢？耶稣就解释了，其实那个以利亚是谁呀？我们从马太福音就知道了，是洗约翰。所以十一到十三节就说了，是洗约翰就是那个以利亚了，来了而且死了。哦，原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他们看见那个预告，他们自然就想到耶稣来之前得荣耀之前的那个使者，原来就是以利亚。那可是如果是以利亚的话，耶稣要告诉门徒什么呢？以利亚他是不是很好命的一个人？其实我们读圣经知道他的命很苦的，基本上长大被神呼召之后就到旷野去了传福音，然后怎么样呢？传福音不久，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呢，几乎那个时候不久施洗约翰就被抓掉了，被抓了之后是怎么样？关监牢了，关监牢就怎么样呢？被砍头了，就是这样，受苦了。以利亚来了，以利亚受苦了，以利亚死了，就是这样。门徒需要了解，原来他们看见耶稣得荣耀的那一幕之前呢，他们要知道耶稣好像以利亚一样，十一到十三节也要受苦。你看见耶稣得荣耀，你很渴慕吗？很好，可是之前你也要预备受苦。这就是门徒需要了解的。门徒虽然看见了这个荣耀，得到了一种激励，能够更好的奔跑这个属灵的这个路程了，那很好，可是他们要奔跑的是苦难，是坎坷的道路，奔跑一个苦难坎坷的道路，跟着耶稣，跟着施洗约翰一样，要忍受苦难之后呢，才能够得到荣耀。是有荣耀的，可是要先 忍受苦难。那当然我们你知道说本地的男生都要做国民服役了，那国民服役的这个高潮都是他的结业典礼，结业典礼。那不然的话呢，就是你如果在哪一个部队里面呢，那你就得到可能一些特别是什么特种部队啊，你就得到一种的美誉，一种美好的名声。我就上网看一下，因为突然间哎，是啊，新加坡的这些特种部队我有一些的概念，可是国内的特种部队我就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我就发觉相当有趣了，跟可能说文化上的这种不同吧。我原来在国内呢是按照不同的军区啊都有不同的特种部队的，所以像东北呢的那个沈阳军区那边就有一个什么东北猛虎特种部队啊，你听了可能有点滑稽啊，不过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可以自己上网看，这个不是什么高度机密嘛。然后到了广州的军区呢是什么呢，华南神剑特种部队，哇，就是很威武的那个样子啊。不过我这个上网看呢，集中了南京的那个最厉害，南京的军区那个特种部队叫什么飞龙部队，这个也是飞龙啊。飞龙部队他们说这个，当然飞龙部队的这个特点是什么你知道吗，他们是山西作战的，就是说可以飞可以游也可以在路上打的，所以山西作战的，所以人家给他们那个美誉是什么呢，陆上猛虎，海上蛟龙，空中猎鹰啊，哇哇，哪里都可以跟你打了，基本上哇，听得很爽对吗？可是你看大家都是这样，可是哎呀，谁知道他们受训的那个过程是这样的？你可以想象吗？他可以天上海里面路上都跟你打，他受训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那种痛苦和煎熬啊，我相信很少人可以明白，可以了解。不过那个是最需要的，对不对？如果这个人要能够说在天上跟你打，路上也跟你打，海里面也跟你打，他必须受过哪一种的训练呢？怎么样的一种训练呢？才能够结业，才能够成为这个特种部队的一份子。所以耶稣就是这样的告诉他的这些门徒了，这些要跟随他的人，这些要加入他的这个特种部队的人了，你要跟随我是吗？坦白说，你要接受训练，你要接受说你要跟随我，将来有荣耀的，你会得到一个美誉啊！哇，什么陆上猛虎啊，海上蛟龙啊，什么都，可是那个是将来了，现在呢，你要受苦，你要愿意受苦。不过我想说，我们就要先认定一个事实，就是当我们讲受苦的这个概念之前呢，我们要先认定做门徒跟随耶稣是一个恩典，不然的话我们受苦呢就好像有点像别的宗教一样，对吧？通过受苦我就得到什么的那种观念，这是错误的。福音不是讲这个的，福音只是告诉你你会得荣耀，可是之前要受苦，可是之前呢你做门徒是恩典，因为是神呼召你做恩典，没有人配做耶稣的门徒，其实没有人配做他的门徒，都是耶稣。如果你看福音书，都是耶稣去找门徒的是吗？有没有人应征？有没有人呈上他们的履历？你看我有资格，耶稣，你看我天天读圣经，你看我怎么样的爱你，你看我有奉献，所以我可以做你的门徒。没有，其实反过来，耶稣叫的都是在人看来啊，这样的一个人，这个打鱼的也可以做门徒啊，啊，这个税吏，这样的一个道德在人看来败坏的也可以做门徒啊，所以是恩典，做门徒本身是恩典，恩典换句话说是白白的得来的，所以我们了解做门徒是恩典，可是做门徒要受苦，这个恩典呢？就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可是这个恩典呢是一个重价的恩典。所以就有一位牧师叫潘霍华了，德国的牧师，他就提醒我们，他讲什么呢？他说有两种恩典呢、 我们基督徒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两种的恩典，一种叫廉价的恩典，一种叫重价的恩典。我们做门徒是重价的恩典。他说因为廉价的恩典呢，是传宽恕却不用悔改，是传洗礼却不用惩戒，是守圣餐却不用认罪。廉价的恩典呢，就是有恩典却不用做门徒，有恩典却可以去掉十字架，有恩典却没有基督。重价的恩典是什么呢？他说重价的恩典就是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呼召，然后叫门徒撇下他们的渔网来跟从他。那他说这是重价的，因为他说这个耶稣要求我们来跟从他，所以是重价的，要求我们来跟从他。不过这是恩典啊，因为他说我们跟从的是耶稣，对吗？我们跟从的是耶稣，所以是恩典。然后说这是重价的，因为他要求人摆上生命，可是他是恩典，因为跟随他的人呢得到真正的生命。然后他也说了这是重价的，因为他要求人审判罪，可是他是恩典，因为他叫罪人可以称义。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得以称义，罪得到赦免了，可是我们要摆上我们的生命。他说最重要的这是重价，因为神摆上了他的儿子，摆上了他的儿子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都了解这个经文啊，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耶稣自己的生命摆上，叫我们靠着他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最重要的他说这是恩典，因为神没有认为把自己的儿子摆上来是不划算，而是甘心的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这是恩典。所以你看我们做门徒，耶稣要求我们摆上我们的生命，付代价受苦，可是这是恩典，因为耶稣自己已经摆上了生命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开始跟随他。啊，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平衡吧，让我们来看待说哎呀做门徒受苦的一个观念。这不是要你就是摆上就是付上，这是要你先认识耶稣的恩典。而当我们认识这个观念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正确的来看待我们的苦难，我们做门徒的代价，对吗？因为有时候我想我们都特别信耶稣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啦，你们都有这种感受的，我也有这种感受，就哎呀又是要我摆上，好像那个好像小孩子啊，两个小孩子在争玩具的时候呢，每次那个做姐姐的一定要让妹妹，又是我让她，有点生气又是我摆上，有点不满意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做门徒是恩典，所以做门徒也必须忍受恩典带来的那个苦难，不过这是重价的一个恩典。所以让耶稣和他的受苦，他的受死来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说记得他白白的为我们摆上，也让我们能够白白的来回应他。所以你看彼得，使徒彼得就了解这个观念，刚才的那个起应经文呢，彼得对这些受苦当中的这些基督徒呢，常常是用这样的一个功课的，刚才的读经嘛，那些做仆人的，哎呀你们有乖僻的主人了，怎么办呢？报复，想办法整他，不是啊。那边起应经文刚才说什么呢？你们要记得基督为你们受过苦，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你看这就是我们面对做门徒的那个代价，先认定是啊，耶稣他为我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不止这个榜样，他为我摆上他自己， 所以我们跟随他就是跟随他的受苦，跟随他的受苦就带来真正属灵生命的改变，属灵生命的改变。所以我们要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也要跟随基督的受苦，这就是属灵生命一个蜕变的一个过程。第三方面，我们也要连于基督的信心，连于基督的信心。当十四节耶稣下山的时候呢，跟门徒下山呢，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好像我们圣经营过后呢，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啊，哎呀，各样问题缠绕我们，那种琐事凡人的事都来了。耶稣也是一样的，他也是在世上面对同样的问题。下了山之后呢，跟门徒就碰上这个被鬼附的这个人的问题了，这个小孩子的问题了。这个跟山上的事有什么关系吗？有的，因为当我们看见耶稣怎么样责备这些不信的人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这些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耶稣面对一个不信的一个社群啊，不接受耶稣的这个信息。可是他的门徒呢，他跟后来跟他的门徒对话的时候，他说他的门徒是什么小信的人啊，是因你们的信心小。第二十节，你们赶不出那个鬼是因你们的信心小。哦，稍微好一点吧，因为那些人是不信又悖逆，而门徒呢有信心，只是他们的信心小。那信心小简单的说就是相信，可是活不出那个信仰，活不出那个信心来。心里面相信耶稣是真的，也实在是跟随他了，可是活不出信心来。那一个能够活出真实信仰的人是怎样的一种信心，怎样的一种生活呢？耶稣描述这样的人呢，能够移山，对吧？他有信心能够叫那座山移开啊，这种的信心。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常常看到一些人办事很慢的时候，你说什么啊？做事好像蜗牛这样，对吗？做老半天好像还是差不多在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动静啊。耶稣就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描述一些在人看来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信心，有真实的信心能够办到，有真实的一种信心能够办到，真实的一种信仰。那我们就想，哎呀，是啦，我就是没有这种信心啦，我不像王明道先生啊，我不像穆勒先生啊，哇，你看他们的信心就能够移山啊，我的信心就是这么小啦，唉，我就是这样啊。不是，如果你这样想，如果你觉得你的信心跟这些信心伟人的不同在于你的信心少过他们的信心呢，那你就错了。因为耶稣不是在讲你们的信心要再大一些，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说什么呢？你的信心只要有芥菜种那么大的信心就够了。喂，你们知道芥菜种有多大吗？ 我坦白说我真的不是很懂，直到有一天到超级市场去看，哦，原来芥菜种真的不大了，芝麻左右了，比芝麻大一点吧，可能。那差不多是这样的一种信心。换句话说，耶稣要强调的是什么？这个真信心不是在于多少的问题，这个真信心在于那个本质的问题。你有那种信心吗？你有那种信心吗？那种真的信心，就让你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你的困难。就好像我们说电池跟插电的插在电源上的那个电器不一样，对吗？电池本质上就是有限的，本质上那个力量就是小的，而插上电源的那个电器本质上就是怎么样，不会停的，只要没有停电啊，本质上就那个力量就很大的。所以不是多少的问题，是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有哪一种的信心呢？我们人可能以为耶稣要我们做的是我必须更相信他，这个叫信心。 我必须更相信他。不是，耶稣要我们做的是与他联合，耶稣要我们的是把我们的生命已经交托给他，然后通过他支取这种无穷尽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一章描述很多信心的伟人，我们都常读的那些信心的伟人，就是说，哎呀，你们要学像亚伯拉罕，哎呀，你们要学像撒母耳，哎呀，你们要学像什么圣徒，他们的信心不是，他们说，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这些是我们信心的见证人啊，告诉我们，指向我们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你要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真实的信心在他里面，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你通过他支取力量来看待你的问题。弥山的信心啊，有看过吗？这种本质上不同的信心，我想做基督徒的有看过，至少我想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有看过的，就讲那个建堂基金的这么一回事啊。好像耶利米书33章那边讲，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且将那又大又难的事，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所以当我们凭着那种信心来向神求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为我们开了一道门。现在我们又看见神为我们开多一道门了，对吗？在这里我们有机会在这里来做福音的见证，凭着很单纯也许好像芥菜种的信心，就看见神自己慢慢的在开这个福音的门。我们每个人个人的信仰生活也是一样的，你面对一种很大的困难，又大又难的事情，我所不知道的事情，你需要这种单纯的信心，连于基督的信心，通过耶稣基督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通过他的心意来看待你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必须更加相信他，不是这样，让耶稣在你的生命来居首位，按照他来看待你的难处。我记得我做少年人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啊，这个叫主能够啊，主能够，主能够，我知主能够，我知我救主能带领我经过一切。你看这个重点是主能够，他能够带领我经过一切，而不是我能够怎么样来相信他，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有真实的一个属灵的变化呢？三个方面。第一，看见基督的荣耀。你必须看见耶稣不是一个人而已，他是一个将来荣耀降临的这位救主，而这样的一个意象必须因此驱动你有一种渴慕，驱动你有一种寻求他跟随他的心。不过第二方面，我们必须跟随基督的受苦。我们必须看见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和教会所有的先贤先圣都一再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的，是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可是现在我们要受苦，而这个受苦不应该让我们却步，这个受苦应该让我们看见，我既然领受了那么大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我应该怎么样的来回应他呢？第三，我们必须有连于基督的信心，不是我要怎么样相信他，而是我把生命交托给他，委身于他，通过他来看待我的问题和我的困难啊。于是呢，你就有这样的一个把握了，芥菜种的信心也能够移山了，因为本质上我们的根基基础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求神帮助我们。那如果 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啊，如果你还在思想福音的问题的话呢，你看见吗？这种不同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的来看待，就如怎么看待我们生活上的困难，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路上啊，生命道路上的这种坎坷呢？唯一的这个不同就是有清楚的一个目标，耶稣基督在终点等候着我们。你有这样的一个确据和把握吗？如果你没有的话，来到耶稣面前，那么你的这个路程呢，就有方向，就有实在的意义，我们就不是忙乱虚空飘渺无定，而是知道前面有一个确实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向你祷告求恩，主求你就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领受你的话，知道我们既然认识了耶稣，就好像这些门徒一样，主啊，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成为我们的激励，眺望我们，我们也愿意跟随主的苦难，他的受苦，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领受了何等大的恩典，这是重价的恩典，重价，因为你把儿子摆上来拯救我们，恩典是因为你让我们可以因此跟随他受苦的脚步。主啊，你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有连于基督的信心，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的时候，委身于你的时候，通过你的心意来看待我们生活的挑战，因为只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能够移山。主啊，求你就帮助你的儿女，奉耶稣的名，阿门。